接着讲义的67页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以世间世显大乘法中的第一个问题问答，我就大富大力宝藏还有满众生，我先解说七财为大富，在第二个七财中的第二个戒财，就从这个受持戒法来看，主要是在自己有没有办法坚持这个戒行啊，这是所谓的戒财啊，戒的功德。那如果我们对应前面在讲这个持戒波罗蜜多波罗蜜的时候提到了，就菩萨而言，除了自己能持戒清净之外啊，不要因持戒的清净而生戒慢啊，认为自己修行很好或持戒很清净。另外的，看到犯戒的众生也应该避免哦，说不生这个救度的心，反而要去救度这个所谓的犯戒的众生哦。好，接着是第三个文采哦，这边是听闻正法哦，对于佛法了解多少而去决定哦，去分别哦，所谓的文采的功德了哦。好，导师这边提示啊，就是说并不是在于要听很多的经典啊，或者是说所听到的内容都应该要每样都了解啊，应该先掌握它的核心思想哦，主要就是无常无我，或者是一切法不生不灭啊，还有生死轮回的道理，至少要先掌握啊，这个叫听闻而得的功德，就是文采。所以我们前面有上一节有提到啊，这个所谓的闻所成慧啊，在学佛三要里面，导师就说要跟三法印相应，或是一时相应啊，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样道理哦。好，接着看下面哦，引发具经的寄送哦，若人生百岁啊，就是活到100岁哦，不闻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智哦。就说明一个人即使活到了100岁，连无常道理都没办法知晓哦，那就等于啊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不如一个人哦，只活一天啊，他可以了知这个所谓的生灭法。那在下面的注脚的139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好，接着我们来看所谓的布施哦。好，第四个施财啊，在68页啊，布施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有舍心啊。这边舍就不是那个平等的舍，而是施舍的舍啊。啊，所以我们前面一样在讲那个布施波罗蜜一样有提到嘛啊，就布施之后怎么不会后悔生热闹啊？就是我们所施的就要升起这个舍心啊。那布施的功德呢，并不在于这个施物的多数目的多少了，而是在于舍心的大小。否则呢，从数量上来比的话，那贫穷的人永远没办法跟这个有钱人比嘛。所以像在咸鱼经就有提到这个贫女共灯啊，就烂陀的一个贫穷的女性啊，她很贫穷嘛，什么在这个城市，在这个都市里面哦，在这个附近的人都要去供灯供养佛，但是因为很贫穷啊，所以他只剩下一点点钱啊，据说就一块钱啊，类似一块钱啊，所以他就是要依着他所有的一块钱去买一点点的油去供灯哦，那当然是很少嘛哦，但是很奇怪啊，他供灯啊，别人的灯总有燃尽啊，它的灯呢就是怎么燃都燃不尽啊，虽然这个量很少，但是后来当然是在咸鱼经所提到的啊，就是有神通的弟子想要用神通去灭掉这样的灯也没有灭掉啊，所以这个就可以说到啊，并不是从数量上去分别布施的功德啊。好，另外的在佛弟子当中啊，我们或许多少听过啊，就是有些弟子是专门去，我们托钵乞食嘛，在佛事的时候，佛弟子就去随缘啊，依着托钵乞食的因缘去顺便弘扬佛法啦啊， 所以在佛弟子当中啊，有些人就专门挑有钱人的去托钵，那有些人就专挑贫穷的人托钵，那大家是尊者，因为他也是比较苦行的一个代表人物了，所以就经典上就有说大家是去度贫女的故事，他是找到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妇女，这个贫穷到他的家啊，就实际上没有一个家了啊，就是他只一个很简陋的一个草棚去搭的一个类似他可以安身的地方而已，他不算一个家啊。他平时也是受到人家的救济啊，所以当舍利佛要去跟他乞食的时候，他就说：“哎，我穷的什么都没有了，所剩的只有那一点点的发臭的米浆，而不是粥，粥可能那个米粒还多一点，那个米浆大概是。”很稀少的齁。他说我都什么都很惭愧啊。那这个大迦摄尊者就说我现在就是要教你去布施掉你的或者舍掉你的贫穷。他说那我怎么做呢，就将你那些发臭的米浆施舍给我就可以。那他也照做了啊，所以这个贫穷的妇女呢就将他所有的而且是发臭的米浆。当然这是经上的描述了啊。这个也是说明啊，或许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这样子啊，就是因为他发臭了啊，所以大迦摄尊者就接受他这样的发臭的米浆，或是他接受他所供的这个米浆，喝完之后啊，说他今天他已经有起食到了啊，就为他祝愿，依他所布施的这样子功德啊，将来啊生活可以顺遂啊。那这位妇女呢啊，这位老妇人啊，也是因为供养舍利佛的因缘。大迦摄啦，大迦摄的因缘呢，他没多久就往生到天上，成为天女，那又下凡人间去用花来，用种种的微妙的饮食，还有香花来供养大迦摄尊者，所以在经上就有记载到这样的事迹了。那我们有提到吗？除了这之外，刚所说的咸鱼经呢，它一样是类似这样的故事，但是他的主角是迦旃延尊者，一样的啊，所以布施啊，并不是在于这个所施的东西啊，不管是钱或是财物，数量多少，来取决，来分别他的功德多或是少，或是大或小，在于我们舍心有多少了。所以布施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舍心啊，你没有舍心。大概这个布施啊，只是供这个世间的善啊，都没办法引导到出世间啊，乃至啊要成就佛的资粮，根本是没办法啊。好，这是关于施财啊。好，第五个就是依啊，慧财啊。那这边的慧呢，是依着修观成就的智慧。我们说佛教讲的智慧有分作听闻而来的、思维而来的、修习而来的。所以为什么要强调修观成就智慧，就是在定中去思维，这个叫修慧，修所成慧才有办法引生无漏智。所以这个由修观而成就智慧，这样就是真实的智慧了。那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说，这样就是无我慧，因为我们说无我是共三圣，那大圣强调的般若，除了无我之外，无我智之外，更强调大悲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之后了哦。所以这边所谓的慧财哦，是比较偏重于出世间的功德哦，也就是要借由闻而思修，进一步才达到所谓的无漏智啊。好，第六个精进哦。精进是种止恶行善的努力，那前面我们有提到了，在讲义27导师说是什么纯洁的努力。所以精进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的努力不懈而已，就是你这样的行为是要纯善的努力。所以有些人说我整天不睡觉，那在干嘛？打电动啊，现在不能叫打电动，现在叫什么电竞比赛吧，它实际上是一种职业的啦，就意思就是说，就佛法来说，它不算精进的，或者是你精进就整天不睡觉、赌博什么的，都不算啊。佛法来说是纯洁或是纯善的努力啊。 好，精进也有所谓不厌倦的精神啊，好，这个叫精进才啊，就是努力行止恶行善。好，第七个是惭愧啊，我们刚刚提到，如果对应前面注脚一三七的话啊，在其他的经，它是把它分作就庄严经或者是声闻佛教论典，大概是把它分惭跟愧是两个了啊。那这边导师是把它合说了啊。好，看到别人有长处，自己没有，或者是反省自己还有很多的不好的行为，不良的习气啊，所以就生了所谓惭愧心。所以惭愧心是有一种让我们离恶向善的力量，就如同中国人说的嘛，见贤思齐嘛，见不贤而内自省啊，这样就是一种惭愧心啊。所以一个人具足上面所说的七种功德啊。那在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他就算是很富有的了，大富翁。好，接着解释什么是大力。他的回答是极尽，极尽是大力。好，在声闻法中称赞阿罗汉什么是待得极力的，就是可以获得自己的解脱，就自身已经获得利益了。所以这边利的意思跟一般所说的世间的财力不一样，这边利是指说可以离烦恼得智慧，体证诸法真实，实际上这个也是学佛的最终的目的，或是利最好的利益，就是共声闻佛教了，就至少三圣都有办法离烦恼，就像菩萨要救度一切众生，那他一样还是要离烦恼，只是他除了自己离烦恼得智慧，体证诸法实性之外，是希望跟一切众生，或者是帮助一切众生都可以到达这样的阶段的，所以才叫自利利他了。那戴德起立呢，在注脚的141杂案经的61经有提到，这个大家可以看啊，这边引了两个，就是说一样对法了知的话，第一个有可能是断三劫，有可能是成阿罗汉啊，所以阿罗汉叫戴德起立啊。好，接着看回来所谓的极尽，极尽是大力嘛，就是获得真实的利益啊。好，所以极尽是指的是烦恼，还有跟烦恼相关相应的事物不起，就不生起啊。所以心是跟真理有办法相应，所以这边的极尽呢，跟这个禅定而得的极尽不一样，是依的智慧而来。为什么说呢？因为智慧才有办法断烦恼，所以才有办法达到这边所说的烦恼，还有烦恼相应的事物都不起嘛。所以实际上禅定它只有降伏而已，它没办法断了，没有办法真实断。所以这边说极尽是大力，如果我们有办法真的跟诸法实相相应的话，那我们所修所行最终一定可以成就佛道了。这个才是大乘佛法中的利益，也是大利益。好，接着来回答什么是宝藏，陀罗尼是宝藏。那从前有钱的人呢，将这个金银珠宝把它藏在地底下，后来人挖到了，我们就说发现宝藏啊，那所发现的也可以叫做福藏啊。福藏呢就是埋藏在地底下的嘛。依着世间的这种说法，我们来看佛法怎么说什么是宝藏呢，在69页啊。好，这边提到是陀罗尼是宝藏。好，陀罗尼是什么意思，就是总持。好，那接下来它是有分四种，一个是法陀罗尼、意陀罗尼，还有咒陀罗尼，好，第四个是圣意陀罗尼。那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143，什么叫总持？先看143的刮符二，陀罗尼实际上也就翻达拉尼这个音，它实际上跟这个独立这个下一行就是 DHR 这个字根有关系。那这个字根呢，就是 Dharma 也是这个字。达玛法也是这个齁。齁，还有那个所以本身这个字根就所谓的摄持不施的意思的齁。这个是从字义上去说明陀罗尼本身有包含这样的摄持不施的意思。那佛教讲 总持呢是什么样概念？我们看刮幅一，一样是注脚143，在大智多论卷五这边所提到的，什么叫陀罗尼啊？云何陀罗尼啊？那陀罗尼情言能持，情言就是那时候啊，就因为罗什所翻译，罗什是什么时代的人啊？就是他从这个西域过来的嘛，那所以他遇到的时候是邀请啊，所以像情言是那时候的语言，那有时候情也代表是中国了啊，所以那时候的意思叫能持，陀罗尼是翻音嘛，就我们看注脚刮幅二这个啊，那它的意思就是能持或者是能遮，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叫总持的意思啊。那什么叫能持呢？就可以集种种的善法，令持不善不失啊，就像一个玩器盛水啊，就像这个完好的没有缺漏的这个器具啊，你去装水，它当然不会水不会漏出来嘛。什么是能遮呢？哦，就恶不善法，它让它遮不生，遮有遮止的意思，就让它不生起这个恶不善心啊。那乃至呢，欲作恶啊，欲作这个恶罪啊，想要造作恶，令持持令不生啊，就让它遮止，不让它做啊。所以陀罗尼教总持就包含了两个面向，叫持一切善法，遮一切恶法，所以叫总持啊。好，接着它有四种分类分别了啊。看回来导师的解释啊，我们刚刚所提到有四种，就持陀罗尼啊、法陀罗尼这些开始。好，第一个是法陀罗尼，法就是文字的意思啊，就文字陀罗尼啊。就听法之后呢，可以不忘记啊，随文就能记住啊，这个多好啊！这个但我们学习世间法也是一样啊，上课的时候就把上课内容就记得，那考试就不用担心嘛，这也是很好的啦。好，这边是讲的是在听法，听闻佛法哦，所以陀罗尼是一种力量哦，能够使听到的内容哦记起来不忘记哦，所以它有摄持不失的意思哦。好，所以这边导师又讲，假设意识一些世间的事理，就像算是小陀罗尼，就像我刚刚说的，在课堂上就将这个所听到的内容记起来，考试不用担心。哦，可是这还是不是佛法中的呢？佛法中是要将所听闻的佛法不会忘记。那现在的科技发展呢？那我们在早之前不是，西贝塔就是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将这个藏经啊，就是以这个日本所编排的所分类编辑收纳这个所谓的大正藏，好，他将它有一部大部分啊，像前55册的内容，把它所谓的数位化嘛。那就有人在讲啊，以后的发展将这些经典已经数位化，以前是这么多的部头哈，大正藏大概100本啊，但是就是中华电子佛典协会西贝塔它所数位化的，当然有些是日本人的著作，它是没有把它数位化，因为它可能会有版权的问题。那总而言之啊，这么多的内容，它现在已经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应该说记忆体就可以去保存，乃至它现在又加了很多。如果大家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些现在的发展的情况，他们有收了除了大正藏之外，有龙藏，乃至像导师的著作了啊，还有太虚大师的，甚至以后越来越多啦，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数位化之后，就是放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记忆卡里面。那以后人类发展有没有可能啊？就是有人就在讨论了，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就大脑这边有一个连接孔，然后就插入这个晶片嘛？那我们就可以完全记忆这个，以后也不用带电脑，因为全部都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啊。但是啊，我有想过这个问题，说假设真的是如此，真的有可能啊，就是全部的资料放在这个晶片里面，晶片又可以跟大脑呢连接啊。虽然我们没有忘记啊，或者说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内容啊，但是佛法应该不止于这些啊，因为智慧的产生的步骤要闻思修嘛，所以它不能取到思维跟休息，就是你还是要跟禅定做连结， 或者是依着禅定的这个心的稳定力道，我们的观察力才够敏锐，够强而有力去观到所谓的诸法共相，无常无我啦，一切法空。个人是觉得科技再怎么发展，这修行没办法取代啦，所以更好像也是差不多七八年前嘛，那个现在应该一直以来都有啦齁。在美国的一个教授，他也是希望用现代仪器去发现，去衡量，去测量所谓的禅定心的状态是怎样嘛。我们说那个心有所以我们脑有很多波嘛，阿尔法波、贝塔波、伽马波，那禅定到底是比较偏向哪个波？假设我们可以掌握，或者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脑波的话，是不是就跟禅定的经验是差不多？哦，他们也有做这种研究啦，但是我还是觉得啊，这种修行呢，它实在是没办法去取代啦。啊，这是题外话的啦。好，回到我们这边啊，就是所谓的法陀罗尼，就是比较是在听闻的这些内容啊，可以记忆啊。好，所谓的意陀罗尼，就是将所听到的这些文字或者语言呢，进一步去了解它所要传递的道理。我们说文以载道嘛，就由文字来传递它背后的道理。所以意陀罗尼除了将法陀罗尼所记忆到的那些内容，进一步去了解它所要传递的义理，而且将这些种种的说法可以彼此融会贯通。大乘佛法就是统一切法，就是这可以统摄一切法，所以这是法陀罗尼的特色了。除了将它摄持不失之外，进一步的还要将它所要传递的道理可以去汇通，可以去理解，豁然贯通，融通无碍。这是大乘佛法所强调的，就是统摄一切法，将彼此间的共通性、差异性去做汇通、做了解。好，这是所谓的义啊，义就比较是属于内涵，法义就法义上的。第三个是咒陀罗尼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咒语，那每个菩萨或者每尊佛或者是所谓的护法神啊、鬼神、刹利、罗刹，他们各有各的咒语。好，其实上就佛法来说呢，修行到某个程度呢，说的话实际上都蛮就可以灵验了，也还不见得是到所谓的咒语上。在南传佛教的波罗蜜多，像注脚145所引的，实际上这边所说的是十种波罗蜜多，其中有个地狱，那这意思就是菩萨所说的他可以将来可以实现，在70页。所以语言本身有一种力量。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45，我们看一下瓜福二，在70页的注脚栏，这边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解释这个所谓的地狱。地狱呢就是这个 Satya Vachana， Vachana 就是语言的意思， Satya 是真实嘛，所以地狱也翻作实语，就是真诚不虚的誓言，跟一般的发誓相近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希望要怎么做嘛，或者我们想要怎么想要达到怎么目标，希望还是我发誓要，不见得办法成就，就是圆满达成。从种种的地狱的传说来看，地狱是什么？说地狱的人必须具备有良好的功德，所以他才有办法从真实诚不虚的誓言中发出神奇的力量，实现目的啊。所以这个地狱，导师对地狱的解释，就是本文上说的，菩萨，所说的，他有力量最终可以达成这个他所发的那个誓言，这叫咒婆罗尼，所以这边咒语，不见得就是我们一般说这种咒语，有时候是 一句话，或者一个誓言，如果他具有这样的功德，他自然可以办法成就，或者是可以完成他的这个誓言。好，第四个是圣意陀罗尼，请看到本文，70页本文。 那导师说这边是跟证悟真理有关，有证悟生一地，一切法就可以通达。所谓一切法都可以通达，就是通达一切法的最究竟的真实，我们叫诸法实性或是法性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当我们体验到这个诸法实性，这样就是体验到这个圣义谛，圣义就是最究竟的真实，那谛就是真实不虚嘛。好，这是最上陀罗尼。接着导师看小节，就将前面所说四种陀罗尼把它有一个小解说了。那为什么称这四种陀罗尼是宝藏呢？就要去会通，因为它能够将佛法的珍宝都保存于库藏而不失去失坏。所以库藏就类似仓库嘛。接下来不失坏有四种情况，或听法能够记忆不失，所以这个是属于所谓的法陀罗尼嘛。或于义理明了贯通，就是第二个，除了记忆这些各个名相法之外，也对他所传达所要表示的这个道理都可以明白，而且是彼此会通啊。尤其是有些大圣法，也不是只有大圣法啦，在声闻法本身他的主张也是有多元的啦。第三个呢，咒语产生加持感应的力量。第四个就是悟入圣义，就是所谓的圣义陀罗尼。陀罗尼宝藏当你发现时，便会感到有数不尽的功德宝藏，就属于你，所以这个才叫做陀罗尼宝藏。好，接着要解释云何满众生，他的回答，便说令充满，便呢就是分别抉择的意思，分析论说，使众生可以得到满足。那这边的辩说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无碍智，或是四种辩。那这个在注脚146有了，我们来看一下导师这边的解释。我们看70页的倒数第三行本文，所以菩萨要教化众生，使众生有所得，那必须要能言善辩。所以有些人虽然很会说话，但是内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如果照我们前面所谓的契机，就是他可能跟所谓诸法实性没有相应，不够深入了。虽然他讲的头头是道，但是跟解脱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的。那有些人讲话好像有内容，但是呢这口才口条不是很好，那对众生也没有有所谓的触动他的内心啊，或者他听到的对他而言好像跟他也没有密切关系，这个实在真的不容易。好，接着我们看71页，所以要使众生可以满足他的需求，从佛法中获得利益，就要具备下面这四种。好，第一个是法无碍，那这边的法指的是佛法中所讲的种种的事物，包含的名相啊这些等等，像无蕴这些等等都可以了知，通达无碍。好，义无碍呢，是对于法中所包含的义理可以了解无碍。希望我们刚刚所说的摄法，如果从五蕴来说啊，摄蕴它是包含的，可以如果进一步的分别来说，它就是五根跟五境啊。从广义来说啊，摄蕴只要是摄法，它具有什么特征呢？慈爱性，就占有体积空间，而且它会变化，它会改变。就占有体积空间是说，假设我们这边放了一张桌子，这个桌子的空间呢，就没办法放其他的，就像我们现在这里建那个讲堂，这个空地上，这个讲堂位置上，你没办法再建。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有嘛，有依空立嘛，所以法的成立前面要依空而有，就是无自性才有办法成立一切法的意思啊。所以摄法本身就有所谓的执爱性，占有空间，这个地方已经有讲堂了，那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再建其他的，你要建游泳池停车场都没办法，因为这个空间就已经占住，这、就是摄法的特性。另外特性就是它会变坏，执爱性嘛。好，如果又进一步的将摄蕴去区分，就五根五境。好，那五根是什么？ 眼耳鼻舌身呢，那五境呢，色身香味触，那色境里面又可以分作什么？色境或色尘又分作什么？颜色跟表色啊。所以这边实际上就是对色法、对五蕴它的道理可以了解，这个叫意无碍啊。那不管是色法、色蕴、色尘，它有它的共通性，就是我们说的共相啊。我们看这边嘛啊。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只要是色法、有为法，基本上不离开这样的理则，它是无常的，它是苦的，是无我的，是空的，不生不灭，从这个旧经义来说，因为它不是实际上的生，所以叫不生。如果它实际生，它不需要其他条件的话，它是自由自成，这个叫实际上生啊。可是不是啊，一切有为法它不是真实的生，所以它消失也不是真实的灭啦，所以不生不灭。好，所以这边下一句，下一行，所以有的人虽然对义理不通达，但是对这个事项却记得很多。所以讲到五蕴呢，他就可以知道五蕴包含的色、受、想、行、识。那色法又可以分作显色、表色、形色，就是我们说的五蕴中的色蕴又可以包含五根跟五境，那在五境中的色境又可以分别显色，就是颜色啊。在论点，像俱色论就是青黄赤白是根本色啊，青黄赤白。那形色就形状，形状又分作什么？长短、高低、方圆、正不正，这些都算形色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对法的分析啊，它就可以了解啊。所以他就是有些是可以知道他的法，可是不知道他的义了。好，慈无碍呢，就是可以善巧的去说明，不管是名相或者他所背后所指涉的内涵，就是，所以要用语言、文字，人类所共通的，或是我们某类人所使用的语言，像我们在汉地大概是使用中文嘛，或是华语。那在欧美国家，他们可能就是使用英语或法语啊，所以就不同区域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不一样的啊。这边就是说明呢，有些人对义理啊相当通达啊，但是他所说出来的不够文雅，或者是没办法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涵啊，就是词不达意啊，所以词无碍也是很重要啊。第四个是热说无碍，就是随时能够顺机应变。那这边的所谓的顺机应变，就是气机又气离，顺变就是顺服顺，好去分别啦，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去说他所相应的法。好，这四个都是要具足了。接着看下面也算小节了。当一个人对于法义理都已经充分的了解啊，或者说那口才相当好啊，而且还要有办法来看根器啊，说种种的法啊，这样子四种条件满足才叫做辩才无碍啊，才办法满足众生的需求，他的愿望啊，那使他们在佛法中有所利益啊，所以这边才说辩说令充满，就等于说要具有这四种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一样是在世间世贤大乘法的第二类，就是菩萨的父母亲族等。那寄送在71页这边，彼父母是谁，亲族何等相，侍从有何相，言是智慧者。那回答啊，惠母度彼岸，助道法亲主，诸善根是从庄严于智者。好，一般的人都有所谓的父母亲主、侍从等等啊。那这就佛法来说呢，菩萨应该是依什么来作为他的父母乃至侍从等啊？好，一个人是由父母所生，那亲主呢，包含了家属还有亲眷。如果要分别的话，家属大概是跟我们直系有关系啦，就是我们的父母亲啊，就是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亲眷呢，大概跟姻亲啊，就是我们的另外一半啊，这些 甚至说更远的亲戚都包含在一起啊。好，另外的是侍从啊，什么是侍从呢？凡是跟随他、替他哦办事的，或是在他手下工作，这些都可以广义来说侍从啊。当然是从一般的情况来对比菩萨了啊。接着我们来看72页啊，解释言事智慧者啊。啊，一样从一般的情况来说哦，就是一个人呢，如果父母健在啊，家族又很兴盛啊，家族很多了啊，当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又有随从啊，那显然的，这个人在社会上必有相当的地位，而且又受人尊重啊，这个就是言事的意思啊。那相反呢，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时候，父母就去世啊。那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啊，出门时候孤苦伶仃啊，那就会显得寒酸可怜啊，就没办法说庄严啊，所以导师这边就用所谓庄严来诠释言事啊，就庄严的意思呢啊，所以这边菩萨依什么来庄严啊？依什么来作为他的父母，或是什么才成为菩萨的意思啊？那要修什么行啊？好，接着看啊，当佛说法的时候，有许多的菩萨，还有像大比丘众、天龙八部来听法啊，那这样子就庄严的法会啊。所以菩萨修行的时候呢，也要所庄严的啊。所以这边就以这个世间所熟悉的这些人事物关系来做比喻啊，来问菩萨到底是以什么作为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亲族是谁啊，还有他的侍从是谁。接下来看哦，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菩提就觉了啊，萨埵是有情，所以呢，凡是向上精，向这个无上菩提精进、努力追求这个无上菩提的有情，都可以称作菩萨。菩提萨埵也是翻译啊 ，Bodhisattva 啊。我们前面在第八页哈，在解释这个菩萨的时候，也是有提到。这边在第八页像第二行，凡是发勇猛大心追求无上大道，这边的无上大道，这个道一样是菩提哦，不是大的法门哦，不是，它是求无上的菩提的意思哦，就是菩萨。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修己，包含慈悲跟智慧等等哦。那如果简单的说呢，菩萨就是发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啊哦。好，这边跟我们72页这边解释的相近了。好，我们看下来，看到72页解释菩萨之后，接着导师又引龙树菩萨说有智慧分叫菩萨。那什么意思？就是要说明菩萨呢是要具备智慧的气息，这边分就气息啊，还有菩提的气息。菩提是觉悟啦，我们也说嘛，如果从般若经来说，有三圣的菩提，有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和佛菩提，这边指的就是佛的菩提，也就是无上菩提，所以这个是菩萨嘛。慢慢的依修菩萨行，了知诸法实相，最后可以圆满成就菩提智慧，也就是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啦。有智慧的菩萨以种种的功德来庄严这个菩提，这个菩提就是无上的片正觉，也是无上菩提。好，接着就解释什么是菩萨的父母。好，一般我们都是由凡夫都一般应该说一般人都是由父母所生的，有父母的缘嘛，父精母血还有投生世。那也因为这样子而有轮回不止，没办法解脱哦。在经中的比喻上，就是依着无名为父嘛，贪爱为母哦，就造成一期生命的生到死，那死又生，又死了又引生下一期生命哦。啊，所以一般的凡夫的情况了啊，这个在注脚的150是有的啊，像在瓜佛山佛法概论，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啊，在那边呢，导师一样有提到这样子的说明哦。他也有引这个杂案经说了啊，就是于无始生死无名所盖爱结所系啊，长夜轮回啊。那导师那边有个比喻啊， 就像我们走在迷宫当中，但是我们走在迷宫当中啊，眼睛又被这个布所遮盖，所以就迷宫而言，就是最要走出迷宫而言，迷宫的戏服是比较直接，但是眼睛被布遮蔽，这个让我们更走不出去，所以无迷呢，就是来比喻眼睛看不到，就是遮眼睛的布了。那爱呢，就比喻迷宫嘛，好，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无明为父，贪爱为母，使众生呢就生死轮回不得解脱。那这边要接着讲菩萨，那菩萨到底是从什么来成就菩萨呢？好，他的回答就是慧母度彼岸嘛，所以智慧就是菩萨的母亲呢，菩萨是由智慧所生。那其他的经有提到般若为母，方便为父，或者是说般若为母，菩提心慈悲为父，不管有几种说法，总的来说在73页，般若是菩萨的母亲，所以没有智慧呢绝对没有菩萨。那实际上呢，般若不仅是菩萨的母亲，也是佛的母亲，也就是没有般若也没办法成佛。在大般若经中，其中一品就叫做佛母品，就在专门来说明这件事情。好，接着又进一步讲，不仅如此，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般若智慧可以是共三圣，就是无我是共三圣。不仅如此呢，即使是二圣圣者，他得到初二三四果也是由智慧而来，所以因此可以这么说了，一切的圣者都是由智慧，这面智慧就是无漏智，真实的智慧去体验诸法的实相物真理而成就的。所以因此有了智慧加上菩提心慈悲心还有方便善巧，这个才有办法成就菩萨。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只会让这个修行者生这个厌离心，偏向于自我的解脱了生死，那这样就会在二圣的范围内，没有菩萨的气息。所以要有所谓的菩提心。那菩提心是怎么来？前面偈颂所提到就是一的大悲心为因嘛。好，看一下，般若这一词实际上是通于大小圣。那其他有讨论到般若到底是属于谁，那有是说般若的专属菩萨呢，因为般若真正意义它还必须包含的慈悲跟菩提心。我们有提到嘛，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因的，那大圣的般若智慧就智慧一定要有大悲，就像我们这边所回答的慧母度彼岸，就是般若波罗蜜是母亲的意思，就是菩萨的母亲的意思。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注脚153，注脚153是说明三圣都应该学般若波罗蜜了。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我一般说的大品经，这边有提到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欲学声闻地，也应要闻般若波罗蜜乃至受持，就接受了，诵呢就是背诵要记忆，读呢就是批读阅读，正意念要去意念般若波罗蜜，如说行去实践。好，接着呢，欲学辟支佛地，亦应当闻般若波罗蜜，持诵读正意念如说行。那欲学菩萨地，也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一样要受持背诵略读正意念去实践。可以故，就为什么呢，是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圣，所以菩萨摩诃萨声闻辟支佛说都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这也是导师说的般若实际上共三共大小圣，就是像共三圣，般若是智慧啦，也可以说是无我慧。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154，这边就来分别般若属谁的问题。 是谁般若波罗蜜，而是谁的般若波罗蜜呢？第一中，就圣义地当中，无知者、无见者、无得者，所以在圣义地的境界，那个境界来说啊，是没有这些分别，所谓的知者、见者，就像知者、见者、得者，这是我的义名啊，所以一切法是无我、无我所相，就是无我相，也没有我所相，诸法当空，因缘和合相续生。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般若波罗蜜当属谁？到底是属于谁呢？佛法有两种，一个是四谛，一个是第一谛，就是世俗谛，就是在世俗言说上它有相对的真实，我们叫四谛。那圣义谛是超越人所，就人说所说，人证所证，所以在圣义谛是离细论绝百非嘛。好，接着看他回答，唯是谛故，就是在世俗谛的范畴内，般若波罗蜜是属于菩萨，就是虽然在圣义谛是不可分别不可去描述，但是在世俗谛上还是要分别一下。那为什么般若蜜是属于菩萨，他就解释，从凡夫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凡夫人的法有种种的罪过不清净，所以这个般若不属凡夫人，因为般若波罗蜜是毕竟清净，那凡夫也不喜欢呢，我们总是喜欢这个所谓的无欲乐啦，就如同这个蝇啊，苍蝇喜欢生活在不净的地方，不喜欢莲花一样，这些比喻凡夫啦，因为凡夫有种种过失不清净。好，第二种凡夫的情况啊，凡夫人虽富离欲，就是有些凡夫啦，虽然他是持戒或是修行离欲，但是有这个无我心，就是有这个我见或这种自信执，着这个离欲法，对这个修行这个离欲的法有执着，或者就是出世，不管是修禅定也好，修智慧也好，对这个修行的方法有执着，这样的人他也不会乐波罗波罗蜜。好，这是属于凡夫。凡夫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不修行的，大概是追求世间的无欲啦，有修行的大概会执着于所修的法。好，第二种是声闻辟支佛，虽乐欲波罗波罗蜜，但没有生慈悲，请大家注意这个生慈悲，也就是没有大悲心，他是大厌世间，就是他是对世间是生这个大厌离心，所以一向趋向于涅槃，是故没办法具足而成就般若波罗蜜，所以因此二圣也没有般若波罗蜜。好，第三个，为什么成佛的时候也不属于般若波罗蜜啊？菩萨成佛的时候，般若波罗蜜这时候就转名叫一切种智啊。是故般若不属佛，不属声闻，辟支佛也不属凡夫，但属菩萨啊。所以这个也是在导师般若经讲记玄论在一开始去分别啊。他解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多金啊，解金刚般若的时候，他就用自论中的般若属谁，何名般若，四个问题来回答这个般若，其中就解释到这个般若属谁。好，这边就提到了般若是智慧，他是让共三圣或者是无我，但是大圣菩萨他必须除了无我智慧之外，他还要有大悲心菩提愿，这个才办法成就菩萨，不然只是般若是菩萨的母亲是不够的。好，慧母度彼岸嘛，就智慧是菩萨的母亲。接着是所谓的助道法亲主，就是他的菩萨的亲朋眷属家属还有亲主是谁呢？所以这边的比喻就是用所谓的助道法。那另外的翻译我们看为本文瓜佛二这边助道法也翻作菩提分啊，那就是我们说的37道品，是念处，是正寝，是如意足，无根无力，七觉，七菩提分，七菩提分就七觉支的那八圣道分。 这个我们在联想，我们今年没有举办这个所谓的导师的追思法会啦。那在往年当中啊，追思法会我们大概都会练两本经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第一本大概就《金刚经》，刚刚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第二本就是什么？《无常经》啊。在《无常经》里面又提到，起首皈依妙法藏嘛，就皈依这个法。三四二五理圆明，七八能开四地门，它实际上就是三十七道品，你数一下嘛。三四就是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二五就五根五力，七八能开四地门，这就是三十七道品的偈颂。我把这个偈颂念一下：起首皈依妙法藏，三四二五理圆明，七八能开四地门，修者贤道无为岸。所以修三十七道品就可以解脱了啊！所以这边，用三十七道品来说明菩萨的亲主啊。好，下来导师这边就提到啊，跟一般的来说了啊，亲主啊，对一个家庭来说有密切关系，有可能是血统上的连结啊、关联啊，或者是大小事情可以互相帮助啊。好，菩萨是以般若为母，方便为父啊，所以但是呢，跟菩萨功德最密切的是这三十七道品啊，修三十七道品，可以帮助菩萨成就一切波罗蜜多啊的圆满啊。好，所以说呢，住道法就是菩萨的亲主，有的也会认为是属于二圣法了啊，但是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帮助菩萨，就三十七道品也可以帮助菩萨来成就他的功德啊。好，那接着我们看所谓的侍从啊，他的回答是诸善根侍从啊。好，那什么是善根呢？那像标题 A 啊，大写 A 这边啊，一般说的善根就是自广义来说就无贪无嗔无痴。好，就是每个人就算没有很深厚的多少可以有这么，就是当我们布施的当下，我们多少有这个所谓的无贪心嘛，因为布施你要舍贪心，所以当下你真的很投入这个行为，而且又真的生这个舍心的话，你多少可以升起这样子。所以当我们修善的时候，尤其是像禅定当中了，基本上多少可以具足这样的无贪无嗔无痴啊。好，接着从修行者的角度而说，主要是从五根来作为善根，就是信，相信的信，精进，还有念力定慧，信精念定慧五根作为善根。好，那大乘法实际上是要遍学一切法，所以只要是能帮助菩萨圆满成就佛道的，都是大乘法的善根。那我们要提到一个关键呢，菩萨修什么法一定要有菩提心呢？如果没有菩提心，就是你所修的不是为了一切众生而修学的话，那所成就的大概跟菩萨没关系。那我们再次提到菩提心怎么来，一的大悲心，大悲心就是平等救度众生的心。那一开始初学的菩萨有菩提愿有大悲心是不够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做到所谓的大悲，无我才能大悲，你才有办法消除这种亲人仇人的分别啊。所以一开始就是要具有这个信愿慈悲智慧了啊。好，所以修一切善法皆成大乘法的善根，就是要跟菩提心相应啊。菩提心就要大悲心铸成。那由无我才有办法铸成大悲，所以这三个是炉鼎的三组啦，缺一不可。好，最后一个就是庄严于智者，这边指的智者就是菩萨。所以因此呢，菩萨以般若为母，以这个三十七道品为亲主，那修集诸善根作为他的侍从，就是他的随从。那有这样子的种种功德庄严成就的菩萨，当然是崇高伟大，堪受人天敬仰了。所以菩萨之所以庄严伟大，受人的尊敬恭敬呢，实际上是因为他具有这些功德。 如果缺乏了崇高的慈悲智慧庄严哦，他只能说是名称是菩萨，不是因为叫菩萨我们就要尊敬了，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功德。那我们今天就先简单的到这边了哦，那我们请合掌哦。